非常喜欢的一节课。这节课的标题是得胜系列的，基督耶稣才是我们的至宝。那其实主要是想要去讲，是在主里智慧的，能够去处理嫉妒、纷争和比较。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听到了这个词，这些词什么嫉妒、纷争和比较，我们觉得可能离我们比较远。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留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仇敌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企图让我们陷入在纷争当中的。但是因着主耶稣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启示，和今天要讲的课程的内容，我相信当生活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圣灵就必会让你们能够去想起玛利亚今天所讲的内容，能够带领大家去脱离这些嫉妒、纷争和比较，和这些争竞所带来的那些不好的影响。感谢赞美主，让大家都有智慧的去处理。那么我们也是直接进入到生活实战哈。那我们经常去发现，就是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听过妈妈说，你看看隔壁家的王阿姨家的孩子，对吗？小红啊，她学习好，人长得漂亮，特别听话懂事。你看看你，你就不能跟人家学学，是不是？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是妈妈口中经常所要说的，但是谁知道结果是什么？妈妈是不是能够达到她所想要的那个目的呢？大家开麦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哈。就是当别人妈妈说到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她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能够好好学一学，学一学。那你说妈妈能达到她的目的吗？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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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能达
达不
到，
到，
达不到。
结果就像大家说的，不会真的，我就去向小红学习了。而就是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呢，就是，哎，这个孩子就看小红不顺眼，然后呢，会努力的去找小红身上的缺点，看到看到他和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太轻浮了，看到看到看到他说的这句话是不对的，是不是？看到他总是人前一靠，人后一趟，妈妈还觉得他好呢，其实是因为妈妈不了解他。那么妈妈这样做的结果，她本来预期是想要，她能够跟小红成为好朋友，然后呢，希望小红的身上的优点，让她能够去看到，能够学习到。但是这样的比较的方式和争竞的方式，反而让我或者说让这个孩子觉得，哎，小红其实不好。本来我可能还跟小红能够作为好朋友呢，但是妈妈每次都提她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妈妈会说我不好。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一点都不想看见小红。那么，小红在这过程当中也是躺枪了。她不仅无故的被论断，还损失了一个可能成为朋友的一个人，对不对？那这就是玛丽要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第一点，就是比较、嫉妒都是陷入纷争的网络。我们要智慧的沟通，不要通过一个无心去绊倒别人。那经上有记者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各样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有的时候，人们初心是好的，但是在言语上如果不够智慧，就会陷入到血气去给仇敌留了余地。那如果今天陈默对玛利亚说："你看看看看谁谁谁，又瘦又漂亮，知书达理，英语也好，你学学。"我就会跟他说："上一边去。”所以，那么其实，在几年前，玛利亚也遇到过哈，就是。在我领受主让我去停到一些事工相关的工作之后，因为我相信神是有他的这个节奏的。然后呢，有个家人就对我说："你看看谁谁谁谁，那人比你做的好多了。"然后呢，我当时哎呦就好难受啊，就觉得哇，我是不是应该起来去做？但是呢，我又领受到主让我先不做。然后呢，但是因为人这话，我就好想去证明自己，我就好想去做。所以当时就陷入那个伤心，还夹杂着一丝仇敌给来的那个怒气。然后呢，主就告诉我说，不要陷入在血气的处理当中。他给了我两段经文，我相信这个经文在基督徒去面临这些比较争竞和嫉妒纷争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的。那么，主让我先看到大卫。我读一下哈，《撒母耳记下》16章5到13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边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 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你看，这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控告哈。那么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能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跟随他的人继续往前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主让我看到这段经文哈，我简单讲一下，因为大卫犯罪去流了就是别人的血，然后去抢了人的妻子，因为大卫是在旧约当中，那他们每一个人所做的行为是没有主耶稣的宝血去洗洁净的，所以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不等于神不爱他，就像孩子犯错了之后，他爸爸虽然揍了他一顿，但是他还是爱着这个孩子的，对吗？耶和华神最后时代是相互效力，是大卫得益处的，但是他还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看，即使这个大卫认为耶和华就是使这个患难去临到他了，对吗？但是他还想的都是，哇，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他在乎的不是人的眼光，他看到的不是说，哇，我现在已经很惨了，我已经被赶出王宫了，对吗？那我在这个时候，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最需要的就是大家跟随的我的人对我的支持和对我的这个尊重，对吗？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来去咒骂我，我怎么能用他去咒骂我呢？这是正常人的一个反应，对不对？但是大卫因着知道万事万物都是由耶和华掌权的，所以他在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想的不是人怎么看他，他不想的不是说，哇，因为他这样的咒骂会不会很多人就离开我了，他想的是说耶和华看我遭难，那耶和华会施恩给我。大卫就是紧紧抓住神的良善和全能，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的，他根本就不在乎人的眼光。所以玛利亚真是太喜欢大卫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理解，让每个人都满意，甚至也不是说每个人都知道主对我们的感动和带领。然而我们却不需要为自己去辩解，因为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唯独在乎最重要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神。而扫罗呢，主让我看到扫罗是犯的一个比较大的错，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错是他本来需要等着撒母耳来去献祭，但是呢在等待的当中，他看到他的很多百姓离开了他，因为等的时间久了一点，然后呢扫罗就很慌张，他就开始自己献祭，犯了大罪。参考经文撒母耳记13:11，撒母耳说，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而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所以我就做了这事儿了，对吗？所以扫罗是太在乎人的眼光了，他觉得这些百姓是因着他而来，不，这些百姓是因着耶和华而来。经上记着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主让我看到扫罗看重的是王位，而扫罗把耶和华只是看成帮助他登上王位的一个通道，他不是真正的去敬畏耶和华，他也不爱耶和华。扫罗在乎的是他的百姓如何看待他，他希望的是百姓不要离开他。而大卫看重的是耶和华，他认识耶和华的爱和良善，即使在那样窘迫的一个情况下，他在乎的也不是人的眼光，他是在乎的是神对他的那个爱，他相信神还是爱他的。 所以他所大卫所经历的是从最开始他不明白耶和华的作为，当耶和华去高立大卫去做王的时候，听说高立他去做王的时候，那他就想尽快做王，他以为他会马上做王，结果反而先降卑了，反而先降卑了，他比以前还不如，他以前能够跟天父爸爸在青草地上，然后呢去一起去放羊，对不对？那主耶和华说要兴起他的时候，反而扫罗开始去逼迫他了，然后呢大卫反而去流窜了，对吗？各种去逃亡，所以他从一个很想尽快做王，到后来他慢慢跟随主的时候。他单单想着唯有耶和华的旨意成就，所以他开始不着急做王了。他明明有几次能够提前杀死扫罗，经上记着说，别人都说哇啊，耶和华把扫罗交在大卫你的手上了，你现在就是杀他的时候，他却不动手，为什么？因为他更多的去敬畏耶和华，他想耶和华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到后来。大卫开始专一跟随耶和华，走在耶和华的计划、目的和追求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大卫在这一路当中，虽然看似在旷野，虽然在被赶逐，但是他不在乎每天有多少人随着他，他不在乎是不是有人骂他，他只在乎耶和华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在掌权，耶和华是他随时的帮助。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能的启示和看见，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很着急想得到什么，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是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的。我们继续看哈，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今天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他们可能还不够认识神。只是封门有他，说哦，主耶稣今天又医治了一个癌症患者，主耶稣祝福了那个人的孩子，哇，赐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学业，非常好的工作啊，主耶稣使这人赚了好多的钱，所以我们曾经都是因着封门主耶稣，然后所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但是当我们越跟随主，我们就会越认识主，越认识主，我们就越发现。哇，主耶稣不仅能够去解决你当下的问题，还能解决你未来的问题。他不止帮你解决问题，他还爱你，他还宠着你，对吗？他还教导你，他还装备你。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去认识主了，他不在乎是说我眼前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主为我解决，因为他知道他在前方不断与主同行的道路上，他在这个世界。对吗？在这一个黑暗的一个世界里，他可能还会遇到问题，所以他最重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能够紧紧跟随着耶和华。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宝藏，他是我们的富足，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一切的答案，是我们的盼望。那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那我们之前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是说，宝贝是我们，然后呢，人呢是主耶稣，因为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牺牲了一切，就是为了去救赎我们回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那同时我在写这篇经文的时候，主也通过另一个角度来去看，让我去看待这个事情。哈，那主要告诉我说，这个宝贝其实也是主耶稣。即使我们是这个瓦器，但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就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自神，不是出自我们。当我们更多的看到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就什么，神的话语就会放在我们的里面，藏在我们的心里，是在我们的心里的，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就是不在乎一切，只在乎。主耶稣，所以腓立比书3章8节说：“不但如此，我也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更多的去认识耶稣，我就不会在乎人怎么看我，我不会在乎我一时的得失，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在耶稣基督里，万有都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对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不是说哇，你要为耶稣去上那个什么抛弃一切呀，你要为耶稣去什么走十字架的路啊，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启示和看见，你看见了，你就能行出来。当你比如说一个芝麻和一个西瓜，你当看到这个西瓜有这么大这么好的时候， 哇，这个西瓜里还包含着芝麻，对不对？你很自然的就把这个芝麻放下了。但是如果你看不到这个西瓜，你只是看到那个芝麻，哇，你盯着那个芝麻粒儿，你就觉得哇，它好大好大呀。你这个时候就说，哇，你为了主，你为了这个西瓜，你放弃这个芝麻吧。正常人都是做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启示和看见，它不是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基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重要，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跟随着他。玛利亚结合圣经和生活上的例子来更加清晰的去说哈，很多时候为什么神不是现在就给你？最近玛利亚经常去跟同工分享的一句经文就是《申命记》7:22-24，耶和华你神必将这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的手里，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被消灭，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把他们都灭绝了。所以这个背景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家里就家族就10个人，然后你的产地又非常非常的大，你连人都站不满的时候，那么就会有周围的那些偷窃呀、强盗啊和周围的王呀，想要去抢夺。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神需要用他的智慧去带领他的百姓慢慢获得产业，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就是你不要着急，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国的国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要把他们速速灭尽，你不要着急，你完全尽快的得到这所有的产业，因为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就害了你，对吗？但是你放心的是什么？放心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他们都交给你。然后呢，你能把他们都灭绝了，没有什么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超级超级贴心的。如果这个民、他的百姓，或者说我们能够去容纳、能够去保守住这些产业的话，他就会给我这些产业。那当我们能够去承受更大的产业的时候，他就会给我更大的产业。他会渐渐的给我们，他不是不给我们，对不对？所以，对于神来说，最重要的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扩张我们的心，并且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能够领受、持守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不会遭到仇敌利用世上的恶人带来的偷窃和杀害。当时我就回想，如果没有主给我们大的产业，我们也不会遭受诽谤，也不会遭受控告，对不对？我周围那么多人，我就没见过谁，就是只是工作。因着工作，然后就被控告，然后卷起了那么多官司和这种诬陷，对吗？那个时候，我和陈木虽然被盟主所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持守这个产业，我也不知道哇，属灵征战原来是那么的真实，会借着世上的恶人如此的行如此的事情，所以不是有的时候不是神不给我们，而是给了我们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靠着它能够承受？承受这样的这个产业，那就像圣经上的小儿子，他最后失去了钱财，但是他会发现他拥有了对回转父亲的心意和能够开始珍惜父亲给他的美好的生活。他曾经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是要分父亲的家产，对吗？他就是要跟那些坏的朋友去交朋友，对吗？但是当他流浪走了一圈，他虽然经历了那些苦痛，但是他回来发现，哇！父啊，你很好，所以主也是能够使万事相互效力。虽然我们失去了一些产业，但是我能够看到说，哇，原来主啊，你是个这么好的神，原来我是需要跟随着你的，原来我是要走在你的计划、目的、追求的当中的，我不是依靠着我自己再去做的。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神是非常恩待你，这是真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会在你生命当中成就的是完全超过你所思所想的、所求所想的。只要你在他的里面更多的去，更多的被装备，那看起来他在你面前只是渐渐赶出敌人，这就是让人觉得沮丧。可能会觉得说，主啊，你看看我的欠债，哎，我只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还，对不对？你看看这个事情，我只能一点一点的。看到你对我的这样的带领和神迹，但是时候到了，主必大大的去高升你。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那玛利亚在服侍的时候也经常听到主的孩子说，主曾经祝福了我，赐给了我怎样的财富和产业，但是后来因为什么事情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这财富和产业又被偷窃了，如今还有负债。那如果他没做这个事情，他可能就没有负债。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有了这个产业。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说神什么时候给我们产业，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更多的去认识他，更多的被装备，以至于你再去做的时候，你被装备好了，你再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紧跟着神所带领你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你会有全新的看见。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道路一定是通达的。感谢赞美主。诗篇16:6，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那我们去看到这个经文里有个量字，哇，神啊，你为什么量给我的地，为什么量我的地界呢？是因为神知道你现在能承受多少，他就量给你多少。但是当你越多的在他的里面，他就会越来越多，他会更多的去扩张你的，对不对？那么以弗所书3:20里也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这里面还有个照字，为什么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为什么不是照着运行在耶稣基督心中的大力呢？是因为主在装备我们，是主要扩张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一个吃奶的婴孩变成一个神国的儿女。他会照着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他能倍增，对不对？他能够把一倍增成100，倍增成1000，倍增成10000。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不信，他的心中只是零的话，那神也没有办法去倍增。所以就会有照和量这样的一个词。那经上记着说这些神的道是运行在信主的人的心中的。所以我们虽在这个世界，却不属这世界，我们不用去看这个世界其他的这些人事物，他们的眼光，他们是怎么样去拉拢人才的呀，他们是怎么样去赚钱的呀。主会把他的道放在你的心中，并且在你的心中运行，能够去产出美好的果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来花费时间投入精力去听讲道，都不是突然的，是一种投资和投入。你听的道会运行在你的心中，你会被建造，你会被扩张，神能成就的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那么有人说，玛利亚呀，我们今天在新月当中是恩典的月，为什么还需要我听到呢？为什么还让我相信呢？通过这个问题，我就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是真的想纯躺平。就是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画面哈，父母天天让自己的孩子躺在床上，说啊，你躺在床上就行了。然后父母做好饭端在床边，说来孩子吃一口。孩子却生气的说，你不是说你给我的爱是白白的吗？你给我的恩典是白白的吗？为什么还需要让我张嘴？你要让我张嘴就说明你还想让我做。父母就可能会说，我的孩子，你要吃，你要成长，你会承受我给你更多的祝福，你要站起来，对不对？所以当你去看这样的类比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孩子他的认知是有仇敌的谎言。不是你张嘴在吃的时候，你在去听讲道的时候，你在去相信的时候，就是你在做的时候，而是你在领受，你在得到的时候。你不是在付出，你是在得到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哈。那玛利亚再举一个生活中的类比，让你更加的明白，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是来自于主的启示。就是我说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给我的孩子买乐高，他喜欢拼乐高。那么我从5岁到15岁的我都买好了。然后呢，等我的孩子有能力拼7岁的时候，我就给他7岁的；等他有能力拼10岁的，我就给他拼10岁的。他虽然现在只是5岁，但是他已经拼到7岁的，所以我就会把7岁的给他。但是如果他现在是5岁，他只能拼3岁的，我就不会把7岁的去给他，对不对？所以我就会按照他能拼的那个程度，他可能是超越他的年龄的那个程度，我去给予他的。那如果他能有能力拼10岁的，我就会给他10岁的乐高。他有能力拼15岁的，我就会给他15岁的乐高。你知道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就是虽然我的孩子他现在没有看到15岁的乐高，对吗？他现在刚5岁，但是不是不等于我没有准备好，只是我不能一下子都给他，是不是？那同样的，不止如此哈，我还给我的孩子准备了上大学的学费，读研究生的学费，等他再长大要工作了，我就把我的房子便宜的卖给他， 我不想太轻松让他就有这个房子，以免他失去工作的动力而躺平，他就觉得他不需要努力了，那也不行，对不对？那我又不想他没有自己的房子，然后生活条件太差，我也不舍得。所以我爱他，我会把我的所有的房子和产业去给他，但是我不能在5岁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这个我的所有的产业都给他，免得他被人骗了，失去一切，免得他被落入试探，被人坑害，免得他以为钱是这么容易赚的，就永远好吃懒做，永不满足。所以我爱他，我为他预备的总是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多。那天父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不会再是婴孩，我们会用神的眼光去看待全局。那仇敌说的是什么呢？仇敌，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个骗子对我的孩子说，你是一个穷人，你实在是太穷了，你看看你，你只有一个书包和一些笔，你一分钱都没有。然后这个孩子就看看自己拥有的，哇，是的，只的确，我现在就只有一个书包一些笔，哇，实在是太穷了。是不是有些基督徒就这样看待你自己？哪怕父说，我把万有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万有都是你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情况，哇，只有一些书包和一些笔，实在是太穷了。于是呢，孩子就心里想要陷入忧愁和伤心，那他就会看，他就说，哇，我的爸爸妈妈好像一点都不爱我。你看人家大哥哥大姐姐，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有钱的，就我没有。那这个孩子其实也是被谎言在蒙蔽的，对不对？如果我说，我的孩子，你现在好好学习，随着你不断的长大，我一定给你更多。那孩子如果说你爱我，不是应该白白给我吗？你还要让我学习，还要让我长大，这么辛苦，这么麻烦，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如果是你，怎么解答呢？经上就是说，母亲岂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不连续自己亲生的孩子？就算是有母亲忘记，耶和华说，我也不会忘记你。所以，当一个人他心的迷糊的时候，他就容易陷入那些纷争和搅扰，就认为他自己没有得到，他需要努力的去抓去得到。但是我们知道，主会在我们合适的时候去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给我的时候，那我就不需要靠着自己的去抓，我不需要去跟别人去比较，我不需要自己去证明自己。经上既然说，我们所眼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经上还记着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那我们可以选择不被仇敌的谎言蒙蔽，我们继续去跟随主向前走，继续更多认识我们的神。万有都已经连同基督一同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开始学会去相信这大能，释放这大能。这就是在得胜中去经历得胜，在富足中去经历富足。如果这个时候偏得有人说，我的孩子非常穷，他只有一个书包几支笔，什么都没有，那我肯定不愿意啊，因为这不是真理。我不认为我的孩子是一个穷人，我认为他在耶稣基督里比我给他的更加的丰盛，因为神能给他的比我给他的更多。所以父说，凡我的都是你们的，就像我对我孩子说，凡我的都是你的。你偏在手里赚一大堆钱，你才觉得自己是有钱的吗？那么约翰福音也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而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已经把这万物已经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放下，卸下心中的重担。当我们越单纯的像个小孩子去看待你的神，你会和神去建立非常亲密而美好的关系，是去除一切律法和宗教告诉你的那种换取之道，是领受主完全的爱和轻松的关系。我们不再着急外面的这些产业彰显，而是能够继续安息的去跟随着我们的神。那么前两天玛利亚在朋友圈去分享了一个，就是转发分享说，你知道如果一个人真正认识神，并且明白神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父亲，就会毫不困难的相信他和他的话语吗？有一位传道人朋友说，他带着他的小女儿出去外面闲逛的时候，这个小女儿不需要说，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的爸爸不会丢下我，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的爸爸会喂我东西吃。对于那个小女儿来说，她毫不费力的相信，她知道她父亲爱她，会善待她，会照顾她。所以我们也能够去安息在父的跟父的这样的爱的一个关系中，相信我们的神，对吧？那么参考经文，你们看父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称我们为 神的儿女，我们也实在是神的儿女。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好的父亲，他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主。所以虽然玛利亚借着孩子上学来类比，但是上学对一些人来说是枯燥的。但是如果你尝过那主人的滋味，你尝过他话语的甘甜，你尝过他在凡事上对你的那种爱的抱抱、慰问、关心，你就能够刚强壮胆。因为经上接着说，唯有耶和华是安慰你的。耶和华说：“唯有我耶和华是安慰你的。”所以，我们能够去享受这个事情，不是像上学一样枯燥。我们在主里是有绝对的平安和喜乐的。享受神的爱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而又值得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们再说回来刚才的那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去看到这个扫罗，他只重视人的扫罗，他最后不仅王位没有持久，那他精心筛选，他很在乎那些人，最后事实上都是离开他的。这段经文的开启是我之前在工作当中的时候，我就问主，我说主啊，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团队，什么样的那个下属？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给我看了。就是因为世界上的道理说，我去招聘人的时候，我都要招聘非常有能力、有才华的。但是主告诉我的是，你找的人是我给你带来的人，是那些谦卑柔和、能够与你同行的人。就是能力重不重要？能力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会把他的智慧不断地向我们去敞开。当一个人怀着谦卑柔和的心的时候，那他其实就更多的就能够去领受来自于主的智慧，反而不会被经验、被能力所困扰，不会被他的才华所陷到骄傲里面。那么，撒母耳记上14:52，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来了跟随他。然后大卫呢？跟随大卫的是撒母耳记上22:2。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所以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扫罗他拥有的人都是那些有能力的勇士，但是大卫都是那种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就是在扫罗真的有需要的时候，那些有能力的人和勇士都离开了他，而大卫即使他在那么落魄的时候，周围的那个人还有人去骂他，觉得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吗？还说他犯罪了这些等等等等的时候，那跟随大卫的人却没有离开大卫。没离开大卫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大卫很棒吗？不是因为大卫很棒，是耶和华感动这些人要跟随大卫。所以跟随大卫的虽然是受窘迫的，是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但是当他们去跟随着大卫，跟随着大卫的神的时候，哇，你会发现他们最后这些欠债的、窘迫的、心里的苦恼的，都成了青史留名的勇士，被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23章当中，有非常非常大的篇幅去诉说每个人他的背景，然后他的战绩。是我去看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在家经过那前后比较，那个神话语的启示就在我的里面是非常震撼的，以至于我再次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我就是所有的这个招聘和同工，我不是知道说哇这个人他非常有能力啊，这个人他非常有才华，我是都问主啊，他是不是你派来的？当我感动哇说这是神所派来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力。我知道他与主有亲密美好的关系，我知道是任何环境不能够把他震动出去。我知道他会跟随神的带领，神说的话他愿意去听，不会像扫罗一样，就是神说的话他不听的。所以，咱们的事工才能够由这些非常优秀的组长、非常优秀的同工在一起，是大有能力的，是同心合意的。感谢赞美主。那么主就对我说：“说我的宝贝啊，你想做谁呢？”我说：“我想做大卫，我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要单单的只在乎耶和华。”是的，当我们放下 人对我们的眼光对我们的缠累的时候，我们不急着去证明自己，不急着去要这些人，我们反而能够去走在主所赐给我们的命定当中。这就是玛利亚讲的，说要放下人的眼光对我们的缠累哈。前几年的时候，仇敌似乎不是想轻易罢休，连续几天，那个当时在心思意念里，仇敌都在播放说啊，那个人说我不好，就企图让我沮丧。不止如此，还有心思意念说，我不想再使用你了。神为什么在带着那个人做呢？因为神要去使那个人去替代你了。哇，你看仇敌企图破坏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想让我对神失望。但是我现在跟你说，我明白这是仇敌的声音，是因为主已经带领我胜过了。但是当时几年前的我还不是完全的明白，是说哇，那就完全都是仇敌的声音，而且经常忍不住去认同他。哇，自己的确不够好啊，那个人的确很好哇，怪不得呢，就这样，对不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心思意念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仇敌这样的伎俩，我们会学会去识别，能够察觉出来。然后，并且靠着主去得胜有余哈。那么，这里要玛利亚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主也告诉玛利亚说，所有的旧我，所有那个老我，都被与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都已经再见了，就永再见，永不再见了。所以呢，当我们更多的去看，回归到圣经说，哇，原来老旧我早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你再看现在的一些坏的习惯的时候。哇，或者说感觉是有一些自己哪做的不好的时候，那其实都是仇敌的搅扰，都是仇敌的搅扰。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我做的，是里面的罪做的。罪是谁？就魔鬼做的，是仇敌做的，不是我做的。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了。那同样的，当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老旧我所产生的这个果子，只是仇敌的攻击，不是你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抵挡它。如果你认为这是你自己做的，对吗？这些坏的习惯就你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你就不会抵挡它，因为你认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那被偷窃了，时间经历了之后，还要去定罪自己，哇，怎么又有老旧我呀？那仇敌隐藏得好好的，对不对？没有，你不需要去奉耶稣的名去捆绑他们吗？不应该去刚强壮胆说，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吗？就是我能够去，耶和华已经带领我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吗？你会懂得去反抗他，对不对？所以经常记着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能够活出不被辖制复活的生命来。那玛利亚讲的这个是在讲什么？就是。仇敌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是在做隐藏的一些事情的。但是，当我们更多的在主的里面，主会向我们显明，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使仇敌的诡计都败落。那么，当面临这个仇敌，主不想再使用我啦，然后或者是说啊，那个人更好啊，自己不行啊的这些事情，主是怎么带我胜过的？这个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经常记着罗马书11章29节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让我看见这个经文，我看见了。但是呢，我当时心里还是会为这个事情而有一些难受，我持没持守，我认为我在持守了，所以呢，主会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去帮助我们，主特别有智慧，也非常幽默风趣的带领我，主让我想起。就是我在患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担心我的财务，然后主就跟我的承诺不是说别怕，我必保守你的财务，他会给我财务的经文，他会给我，但是他不只是说别怕我必保守你的财务，然后呢，他其实可以给我这个经文让我好好持守，但是他更多的站在我的角度，明白我怜悯我当时的那个情况，所以呢，他有充足的爱对我说。他说：“我的宝贝，即使没有那些钱财，你还有我。我能够把你从月薪6000变成月薪10多万，我能做一次，我就能够再做第二次。哎，我才发现，哇，钱财不是最重要的，我有神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使我富足的不是那些钱，使我富足的是我们的神。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把我的眼目从财务的焦虑当中去转向他了。”去转向神了，真的是转向神，知道神是最重要的，神是在掌权的，而不是一直定焦在这个财务当中。即使我会想着说，哦，主啊，你会保守我的财务，但是当财务有波动的时候，那 我的眼光还是在财务上。哎呀，他又波动了啊、哎！我快点拿神的话来持守一下吧。啊、主啊，你说你会保守我的财务，但是主会有更智慧的那种爱，不只是他把神的话语放在我的心中，而且那个爱是更好的那个诀窍，就是让我从财务当中忧虑当中完全就不想这些财务了。它多一点少一点波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了，因为我知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神。所以这就反而会带领我脱离了仇敌利用财务去辖制我的心的计谋。我们有一个姊妹，这两天天天给我发说，你帮我去带导这个事情，你帮我去带导这个事情。然后她每天给我发的都是同样的内容。然后呢，我就有感动跟她讲，我说如果你一个月不再去想这个事情，我相信必有美好的事情要发生。为什么？因为我想让他的眼目是聚焦于主的，不是聚焦这个事情的。否则聚焦这个事情，如果这个事情稍微有点好转，他的心就起来了。如果他看到他所在乎的人，然后的一些情况，他可能心又降下来了。但是这种升降起伏可不是主为基督徒所设立的平安，他让我们完全交托给神。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祷告了，神就已经能够去垂听了。我们不需要去反复的祷告。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反复的祷告。但是我要说的什么？最重要是你要保守你的心，去转向主，反而是更重要的。那么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了。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财宝是在耶稣基督里哦。我们的财宝不是在景况当中的。所以这是主告诉我的，就是说要转向他。那如今当面临仇敌对我说哇，主要使那个人去替代我的谎言的时候，那主问了我一个特别神奇的问题。主说，我的孩子啊，如果你不是大卫，你是扫罗呢，你会怎么样？如果我选择大卫来取代你，你打算怎么做？好好思考思考这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抛给每一个人，就如果你今天不是大卫，你是扫罗，那主会兴起一个人来去替代你，你会怎么样？扫罗最佳的方式是怎么去做呢？我就想着主这个一问，就是超过我的智慧和意念的哈，我就苦笑，我说如果我是扫罗，最好的方法就是善待大卫，帮助大卫，好好的退居二线，享受和主美好的时光，愿耶和华的旨意成就，对不对？所以当我真的想通了，我会发现，哎，其实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时光有多大，我在意的不是别人怎么去看我，我在意的是这个事工，这个事情是主让我做的，我才做。如果主让我对我最好的命定不是在这个事工里面，我管这个事工有多大，我去做主让我去做的事情，不管它看起来有多小。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最开始看起来它就是很小，它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从那个事工大小或者这个事工有没有的那个辖制当中被救出来了。就是我会发现我的心不需要为这个事情而搅扰，我要单单转向我们的神，因为唯有他才是我的满足，才是我们的目的，他才是我们的供应，才是我们的计划。感谢赞美主。那玛利亚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也是常常就是说，哎呀，我现在要尽快的要做什么呢？我说我的感动是，你可以暂时先什么都不做，先花一些时间更多的在主里被主装备，我就能够感受到电话那头他有一些失望。但是我只能是传讲真理，我只能把他带向主，因为我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在主的里面。所以当你更多的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沮丧，你会非常享受那个过程的。你被装备那个过程，与主亲密的过程是非常非常蒙福的。当我们里面刚强了，里面有来自于主更多的智慧，知道如何跟随他的时候，你外面一定会兴起的。你主一定会让你能够去在这个世界上如明光照耀一样，让所有的人看到你都会说，哇，他就是信神的孩子啊，他果然是不一样的。感谢赞美主哈。那么主继续带领我去翻开圣经诗篇75:6-7，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神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事实上我真的是当明白主是最重要的时候，我在写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我都感受到主耶和华在抱抱我，就是他在乎的真的是他的孩子的心， 他万有都是神的，他在乎的唯有你。他多给你点，少给你一点，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妨碍。你为他多做一点，为他少做一点，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妨碍，对不对？但是他要的就是你，因为他爱你啊。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去祝福我们大家，都愿意与主同行，愿耶和华的旨意成就。那么，当我去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我当真的明白，我放下我的心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神的手，就经历了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反转。神非常的维护我，神不止感动那个说对方好的人，开始重新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我，然后呢，并且神告诉他我是盟主拣选的，要支持和帮助我，他就激动的过来告诉我，并且向我道歉，然后我就受宠若惊。我因为我都已经想好了说，说哇没关系，就是我是临时被抓一下去做放在这个位置上的也没有关系，主要请起谁来取代我就取代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会发现哇，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原来主不是要换掉我，而是让我能够深入思考，在我的心里是他重要还是这个事工作重要，是他重要还是人的眼光重要？感谢赞美主哈。那同样的。如果主没有给你现在你最想要的，你现在还要不要认他为主？如果你深入想想，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跟主在一起就好了。那这样的爱和启示，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主向你施恩的，因为他知道你的心可以因着耶和华而安稳，你不会因为环境的好坏而离开他。有些神的孩子，环境一好了就离开了，再见了，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再从此不需要你了。但是有的孩子呢，环境变坏了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我信你信的是什么呀，对吗？你看看那个别人都比我好，我信你这么长时间了还是这样，然后他就离开了。你越是这样的孩子越不稳固，主就越想说，哇，你快来认识我，你快来拜我的话语装备，让你能够在环境当中不致摇动。感谢主哈，箴言18:10。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那我们去看到很多人在职场上和服饰上容易跌倒的原因，是非常在乎外面的一切，然后在乎人的看法，在乎人的评价，在乎事工的人数，在乎自己。当我们能摆正我们的心，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人而做，而是为主而做的，哪怕这个教会事工只有一个人，我们也愿意欢欢喜喜的去服侍。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所以最后玛利亚没有靠着血气去处理这些纷争，而是靠着主在心里去赦免了这两个人。你这里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有意思？就是明明一个人过来得罪我，那个人根本就没有得罪我，但是我心里却选择要去赦免这两个人，因为在比较纷争里面就会有仇敌那个工作，你需要去赦免，把那个仇敌工作全都清除去哈。感谢赞美主，那个时候也是我玛利亚第一次有意识的与主共同去处理纷争的灵，所以还是比较稚嫩的哈。那么主最终让我们三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彼此相爱、相互效力的，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哈。那么经上也记着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中若是心怀苦毒的嫉妒、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扰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那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哈。那么。当我们去跟随主的时候，仇敌企图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纠纷，想让你震动离开，或者是说想让你去觉得，哇，你就是不配得的，然后呢，你就不跟随着主了。但是因着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不被冒犯，我们也可以在主的里面能够选择去赦免。那么经上也记着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能够忍怒的人是止息纷争的。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能够。能够使纷争止息，都能够忍怒的哈。面对别人的错看和错待，我们人很想去证明自己，但是主才是为我们伸冤的。当我们更多的去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安息 不去跟人争吵，安息做主所差派我们的事情，安息的，就像玛利亚今天早上去讲到的，在你的赛道上去奔跑，你不需要去跟那些看客或者说那些仇敌去停下你的脚步去跟他们去争论和去辩论。那么箴言书也讲到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柔和谦卑与主同行的时候，看经上记着说什么，就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当我们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的时候，就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哈。那我们在神完全的爱中里面，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的惧怕了。那仇敌所说那些谎言会脱落，仇敌说的那些人和人之间的纷争，就对我们不就可以让我们没有造成影响。那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柔和谦卑在主的里面，那主耶稣也是，他是也是如此做的。经上记着说，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即使是主耶稣，他被高升之前，也经历了那样的谦卑。所以我去看主，真的是在很多时候，他要给我们之前，他反而让我们去蹲下。我把这个动作更多的是，比喻成，比如说，当一个人他在赛跑，他要去跑步的时候，他要跑，竞赛的时候，那么他那个蹲下那个动作，反而是让他有更多的那个力量，能够快速的向前冲去，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为什么我蹲下了呢？我看似比别人矮了呢？那我现在为什么蹲下了呢？看别人比我好呢？我现在为什么蹲下了呢？然后呢，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为什么不现在就跑呢？事实上，主会有极大的智慧，让你能够看见你现在在他里面谦卑的这段时间，其实是能够得到更大的奖赏的。那经上也记住说，凡自己谦卑的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当主知道他能够去信任你的时候，你在任何环境当中是不离开他的时候，他能够把更多的产业放在你的里面，因为他知道你能够承立得住、承受得住。那么我讲一个彩蛋哈，就是咱们施工的成长关怀小组里面有个小组长。然后呢，这个小组长不知道我在讲他，因为面临仇敌的小组内的这个纷争的攻击，就造成了个别组员和组长之间有一些矛盾。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小组长可以去解决这个小组内纷争呀，但是这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而且中间需要人和人之间的磨合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方式，就是可以把那个争端的组员调到更适合他的那个地方嘛，对不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最不常用的，就是会把这个小组长先挪走，被主继续装备，告诉他现在先不做这个小组的小组长。这个最后一个我基本上是不用的，但是我们当时为这个小组的调整和这个组长去祷告的时候，主就告诉我说是最后一个。哇，你知道玛利亚特别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人，他的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那遇到这样的沟通就会被冒犯到，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让我从这个小组离开？我在这个小组做的不够好吗？你是不是不认可我？你是不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你是不相信我吗？你不知道我是对这个小组的有多么的付出吗？你知道这两个组员有多糟糕吗？都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作为牧者为什么不支持我去打压我呢？我这是看错你了。我真的去经历过一个，所以我就是会写上。然而，玛利亚确确实实是为主做工的。我不是想要说让每个人都理解我喜欢我而工作的，而是我真的是主知道对每个人是哪个是最好的。包括曾经说这样话的这个离开的这个小组长，我相信主在他的生命当中也会有美好的预备和计划的，也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刚强壮胆的去跟这个弟兄说了，我说你建不建议离开当下的组啊？先安心处理好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等你准备好了再做新的那个组的小组长。这个弟兄就问我说，那新组有成员吗？我说还没有，需要主带领合适的人去由他组建。所以他看起来其实是比之前要更难的，对不对？他明明把这个小组已经牧养到现在了，然后他要去换地方，其实 其实是更难的，对不对？但是感谢主，这个弟兄没有觉得任何被冒犯，也没有在意人的眼光。他没有想的说，哇，你这么安排我，别人怎么看我？他反而谦卑的说，其实很抱歉，其实我应该做更好的。然后呢，他也诉说了他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哇，他真的是有具备一个作为小组长的一个品格，就是在环境当中，他跟随，他认定的是主，而不是人。环境没有能够去拦阻他，去跟随主；人的眼光也没有拦阻他继续委身于服侍。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哇，你今天不让我做小组长了，我就应该走了，对吗？要否则别人怎么看我呀？我多羞愧啊！但是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单单仰望他的神。然后呢，所以他的生命在我看来，在玛利亚看来，虽然没有做小组长，但是真的是在闪闪发光。所以我就对他的环境非常有信心，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知道他在与主同行的环境没有办法把他震走，所以他一定能够领受耶和华所赐给他的这样的美好的生命祝福和产业。那么撒母耳记16:7说，耶和华不像世人那样去看人，人是看外表的，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那个弟兄结果是什么？那个弟兄不止他火热起来了，然后呢，而且他有很就是那个很多人的小组里面，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哇，这个弟兄牧养得很好。然后呢，主就让他成为了一个新的一个小组的组长。很快的，这个小组就搭建起来，比我想的要快多了。然后，并且就是当有一个小组在去调整的时候，那我们去祷告，我们说主啊，我们认为可能做这个小组的现在可以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几个小组的组长，他可以去做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我说主啊，你要选择哪个？然后我们小组委员会就一起祷告，哇，然后祷告出来就是这个弟兄哎，就是这个弟兄，所以你会发现。哇，他虽然短时间不成为一个组的组长，主把他解决问题了之后，让他成为两个组的组长，这特别像约伯，虽然短暂失去了产业，但是主会后来去给他的是双倍的。以撒的井虽然被抢走了，但是以撒不争不抢，紧紧跟随主，主反而让以撒有双倍的新井，产业倍增。我觉得这就是主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活出的样式，所以玛利亚真的是被这个弟兄感动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不是去在乎人，不用去讲说哇，他们觉得哇，玛利亚讲的棒不棒啊什么的，没有用，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安慰我，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神的奖赏，我们不是要人的奖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去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事工的时候，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们再去服侍主，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主在通过每一次的服侍，在深深的服侍我们。他就是因着我在每次服侍的时候，我会更加的求问，所以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在求问的时候反而更快了，我领受的反而更快了。我在做任何的决策的当中，我会更加有确据了。所以给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家庭生命当中也会带来极大的祝福。所以，真的是在主里与主同行是太幸福了。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至宝。我们跟随的不是哪个人，我们要服侍的也不是自己。那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说：“你们在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哇，害不害怕？哇，如果人……”开始赞美你，然后或者说，人给你这些就是已经是赏赐了，你还想不想要？你不想要，你想要神的赏赐，你不想要人的赏赐，对不对？那么路加福音也说，当主耶稣说，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这样对待假先知的。所以，即使有人说我们不好，有没有人说凭不好？有啊。对吗？还有人说凭是异端，对不对？那是不是也有人说安德烈那个被列为美国10大危险人物之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殊荣，对不对？所以你看，那有没有人说沉默和玛利亚不好？也有人说啊，对不对？那又怎样？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跟随着神，我们要得到的是神的奖赏，感谢赞美主哈。最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细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我们不需要在其中比较和增进。我们比较增进所在乎的不就是人的眼光吗？那你觉得人的眼光其实不重要，只有神重要。那你想比较增进想得到的产业吗？那产业是谁呢？产业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吗？ 对不对？当你知道这些情绪都是那些虚假的，你要让自己不陷在血气当中，不是跟着情绪和血气被牵着走的时候，你反而在主的里面更加的能够是有力量的。那还有能够去搅扰一个人去前行，就是陷入嫉妒纷争的，就是骄傲的灵和宗教的灵，他会认为我就是对的啊。宗教是这样说的，对吗？我就是对的。那或者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为什么看不上对方？是因为我就认为我才是对的。所以这就是骄傲和一些宗教的灵。那哥林多前书4:7，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自己不是领受的呢？那哥林多前书5:6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只有一点点面教就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咱们事工哈要留意小心，拒绝骄傲的灵和宗教的灵，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因为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不只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得胜有余。那么，骄傲的灵和宗教的灵都是仇敌的伎俩，它会使让这个人觉会自己是满意，说啊，我不用再去听了。啊，这些我已经都知道了。我甚至看到有人说，有人在去给这个人去发预言。这个人说：“哎呀，你不用给我发预言了，我自己也会发预言了。”或者说：“其实你不需要代祷呀，因为你的祷告主耶稣能听见呀。”就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恩典和信心的平衡的，不是说。你什么都有了，你就可以独自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非常好的，而是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互为肢体的，是彼此来去造就的。神所赐给放在你周围的人，当你能够虚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哪怕他是刚刚领受先知预言赐的人，他也能够给你带来很大的益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经上也记着说，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会有一颗甘心乐意顺服的心，来顺服主高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和秩序，就像顺服主一样。所以小组长不会把两个组员再去相互任何的去比较，组员也不会把两个小组长去比较，丈夫不会把妻子和他的子女去比较，妻子也不会把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的男人比较。母亲不会再把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比较。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是主耶稣独一无二的杰作。我们在主的羊圈当中，主所差派在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来帮助我们的，不是来抵挡我们的。这样我们就会远避仇敌的饵和仇敌对我们的任何的试探。感谢赞美主。那么最后，在读春点事工的大家庭里面，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每一个组员都会理解尊重小组长。副组长能够支持尊重正组长，组长们同心合一，以主耶稣基督的爱和智慧去引导组员，去帮助组员，一起能够做好分工，能够牧养好主耶稣基督的羊。牧者同工，组长之间和组员之间都是彼此相互相爱、彼此相互扶持的、彼此带导的，在主的爱里就有这样合一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浩大的，是蒙主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的确是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是神国的儿女。那我们最后就做个同心合一的祷告哈，因着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蒙福的。我们在主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神手里的杰作。因着神对我们永不改变的爱，我们就能够在圣灵里有智慧的去处理一切谎言和纷争。我们会让主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心中掌权。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安稳在每一个风浪之上。每个欲望之上，每个情绪之上，每个需要之上，我们靠着主，不再陷入血气和自己的理论当中，而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真理里。我们奉耶稣的名，仇敌的诡计会全然的败落。那些在读春点事工，仇敌所建的那些谎言、那些隔阂，通通都要完全的败落，都要完全的倒塌。奉主耶稣的名。因为主耶稣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不会再陷入任何比较、嫉妒、争竞和纷争当中。我们不再在乎人的眼光，我们不会再在乎眼前的得失，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唯有基督耶稣才是我们的至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哈利路亚！最后，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好，那玛利亚今天的讲到就结束啦。